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这个不是这个书得了什么骷髅病，早晨看的还是好好的。耶稣要借着这个超自然的神迹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神会将徒有其名不结果树的树木挪去。我在想，这棵无花果树叶子茂盛，说明外在的环境、土壤、气候、养分都不错，它会被耶稣咒诅，是因为它白占了地土，没有尽自己作为果树的本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曾把犹太人比作无花果树，当然这个故事，耶稣的这句话并不只是对犹太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你我每个人说的。我想到人不尽本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太过懒散，懒散大家都知道、okay?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提醒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要心智懒弱，慢慢的变得懒懒散散。因为有人已经开玩笑的跟我牧师说，牧师啊，再这样下去有一天我都不想上班也不想去教会了。人都有惰性，我牧师也是一样。记得那天的早晨，神就对我说话，你既然是教导别人的，你还不教导自己吗？上帝的意思是对我说，你既然看自己是一个教导别人的人，当然我是个牧师，是教导别人的人，那难道你还不同样教导自己吗？你如果要开口对别人说不要懒散，那你自己懒散。是的，牧师是神话语的出口，我对人的教导不能越过自己愿意去身体力行的界限。弟兄姐妹，你记得这句话，一个人教导别人，他是不能越过自己愿意去身体力行的界限，大家知道吗？我今天教导并不是我能做到了，但是我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我愿意去做到。如果我没有这个心，我就不能教导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作为一个上帝话语的出口，你对人的教导不能越过自己愿意去身体力行的界限。所以这些日子呢，我每天早晨就把闹钟设立在6点，睁开眼睛先用一个小时按着教会的灵修进度读经默想，每天要写下400-500字的灵修分享，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作为牧师我也自己非常明白，灵修是我最难跨越的一个。我请弟兄姐妹记得，灵修这个东西啊，如果不能定时定点定量，灵修永远是一句空话，它一定是空话。所以3天打鱼2天晒网，虎头蛇尾的事常常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或许在发生牧师的身上。所以今年开始实打实的，我盼望弟兄姐妹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睁开眼睛，在于没有人说话之前先对神说话，在没有看其他的东西之前先看神的话语。我在主面前立志了，所以从年初到现在我每天早晨就是这样。我盼望教会在今年年底有1/3的人开始养成了灵修的习惯，不要懒散。当我真的这么做的时候，我一天都很，因为我觉得我这件事做了，我的心里也得着了。我每天只跟主求一些主啊，给我一句话就够了。圣经这一篇里面可能有20个亮点对每一个人说话，但是在这个20个亮点中，今天其中有一点是最对我心说话的，我就把这一点东西把它记下来，我就跟神默想祷告。在你在家里，我每天的中午设立牧师时间，跟弟兄姐妹聊天，知道他们的难处或者有什么，为他们祷告，特别主动出击。今年这个月我会将所有小组长每天中午半小时跟小组长约谈， OK， 一天换一个小组长，好像人口普查一样，跟他们分享，先听他们讲他们的家常，天南地北随便他们讲什么， OK， 工作学习生活什么，就是朋友嘛，大家就是聊天。然后呢，我牧师就抓紧机会教育，我要把整个教会的意向都来告诉他，知道他作为组长 他心里应该想些什么。每天就这么约谈，我在想说我没有感到任何的孤独，以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也因着这样跟弟兄姐妹也会有更多的连接。我知道今天在家工作在生活，我们都会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懒散的试探。所以我在复活节主日就挑战弟兄姐妹，从今以后大家不能留着自己的像头，一定要开着视频参与网上的主日崇拜。不是要让人看到你的脸，而是你首先要看到自己的脸啊。现在很好啊，你一打开你看到自己的脸，因为看到自己的脸，圣灵那个时候就提醒你不要再迟到了，对吧？我们教会连续的今天开始改变了，上个礼拜我连续的观察了几个礼拜，每次到九点半的时候一半人还没上来。我上个礼拜复活节我挑战弟兄姐妹，今天感谢上帝，三分之二的弟兄姐妹上来了。我相信圣灵会给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脸在下面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会做很多提醒的工作。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瞎眼，怎么会瞎眼的呢？是个悲惨的故事。他从台湾来啊，学而有成，然后就跟了一个人做事业，这位老板整个的事业的起家都跟他有关系，这个老板越做越大，这个老板就是自己越做越大，他这个我那个朋友姓雷嘛 ，OK， 他就让这位雷先生呢，还年少的雷先生呢，你不要做，只是做员工，你就做跟我一样做老板，我把我其中的一部分股份给你，除了最基本的工资以外，就开始一直积蓄在那边。这个老板二十年以后要过世了 ，OK， 过世了以后啊，你知道吗？他的儿子接他的班了，接了班以后就叫财务算了一笔账。就跟雷先生说，雷先生啊，你跟我老爸做了二十年，是的，很辛苦，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算下来我们是亏本的。他不仅拿不到任何的股份，哇，还把他赶出去，你知道吗？就在那一个晚上，这位雷先生眼睛严重病害，后来慢慢的变成瞎子。Okay， 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我认识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已经很年长了 ，OK， 但是他告诉我，当他面对这样的打击以后，他里面的心智没有气馁。他说那个时候虽然眼睛已经出问题了，每天早晨八点钟的时候 ，OK， 他都会从自己的楼上下来，下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他说那时候他心里的那种心智，因为在家里，他说我很怕自己懒散，很怕自己怨天尤地，我整个人就垮掉了。所以每当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的太太、我的岳母，他们就好像有个罪疚感，在家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事一样。我今天看想弟兄姐妹什么？如果一个人他里面能够立志不懒散，为他的事业是这样，更何况我们在敬拜上帝呢？如果今天我们都能明白，那么我们就去行。记得，没有信，如果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也是死的。其实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属灵的果子，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充满了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记得耶稣还讲过一个类似的这个比喻啊，他在讲说这个有人在这个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你奇怪啊，在葡萄园里，其实无花果葡萄园讲的都是以色列人了 OK，好像上帝精心培育的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多年以后，他到树前来找果子，那么就对管园的说 ：“OK， 这个已经种了三年了，要给果子，哎，竟然找不到，那就他就管园的，那既然找不到，那就砍掉。如果你真的做果树哦，你这个果树是酸的，不苦的，是不好吃的，你不要再种它了，因为果树接下来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所以只要果树不对，马上就砍掉。”不能让他白占土地，要新种一棵。那管园的就主说了，耶稣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了土，加了缝，那如果明年仍然不结果子，结果子就好了，不结果子再爬他砍吧，再留他一年吧。 OK， 你想想看啊，这个我看到主耶稣正在我们身后呢，其实在催逼我们，他要我们快快的改变原来的生命状态，就好像当年耶和华神催逼 逾越节中的以色列人快快的离开为奴的埃及一样。我上个礼拜跟他们讲到，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多么悲惨的，你知道吗？神要他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吃羔羊应该很好，吃羊肉多好啊，烤着羊肉吃这个羊肉串呢，或者你会讲到什么？但是神叫他们做什么吃啊？神要他们站着吃，以色列人是躺着吃的，神要他们站着吃，这一定不能。第二什么？束紧腰带吃。我们吃 buffet 的时候一定要裤带放松嘛，他要束紧腰带吃，这样还不行，还要拿着杖吃。拿着筷就算了的，他们当不要筷，用手抓了。拿着杖你拿着枪你怎么吃啊？脱了鞋，穿着鞋，束紧腰带，拿着枪，还要赶快的吃，知道自己要走了。所以很多人在发面团 OK， 他说面团还没发起来，神就说，神在叫我们什么？既然我们已经过了逾越节，就要快快离开人呢。但是你再看看，耶稣其实不许人，这棵树已经种了三年，因为无花果树结果正常三年以后结果，三年结果，对不对？来到这里又找了三年，又没找到，那六年了嘛，再待一年就是七年了嘛。如果七年都不找到果子，那怎么办呢？神就说，就把它砍了嘛。那么想一想，按照启示录，神对撒迪教会所说的，说暗明你是活着的，其实你是死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是活的，别人看看也是活的，但是里面的心却是死的。耶稣这个话不是对当年的教会，今天也是对你我在座的每一个信徒说的。所谓第三圣殿的建造，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能不能按照上帝的心意结出相称的果子来。所以看你是不是，就看你七年还结不出来吗？神已经对犹太人就是这么讲说，其实也对我们这么讲，所以非常清楚。那么当年耶和华神对被掳回归的犹太百姓喊话了，是吧？他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这些被掳回归七十年以后被神带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因为环境出现问题，我们很会怪环境的啊。现在的君王不让我们建了，建了要杀头，那我们就不怪。我们一直问一个问题，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还没到吧？所以我们彼此安慰，就永远等下去。一等等了16年，上帝发话了，上帝管教临到了，叫着先知哈该跟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这些年吃不饱，穿不暖，工钱拿到口袋里被我吹去，仓库谷子收到仓库里被我弄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霉变，又什么有这么多的灾殃？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不要只管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荒凉，打草重生。上帝在说话，万军之耶和华借撒迦利亚书在说，他对我们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第一个圣殿已经毁掉了，我要重建一个圣殿，我为我的殿，为我的西安，为我的西安耶路撒冷，我的心极其火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讲第三圣殿的时候，你能够想到什么？你能够想到耶稣，看到耶稣的心极其火热吗？当我在圣经中看到耶稣比喻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比喻，我看到耶稣的心极其火热。我看到耶稣担心以色列人因着刚硬，他们将要承受比索多玛尼尼微更大的审判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心极其火热。我看到耶稣死里复活，在加利利的海边，彼得说，彼得啊，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好像耶稣没有听见一样，讲了一遍又一遍，讲了一遍又一遍，你会看到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走了，他把担子要交在十二门徒手中，看他们这么软弱。 OK， 复活之后他还没去打鱼去，三年白跟了。你说耶稣的心火焦急不焦急？我在耶稣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要承受承接他的大使命的时候，我看到耶稣的心焦急如同火烧。未来的福音能不能传遍地极？他里面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门徒去传扬福音，他心急。我看到耶稣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这个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而不是愚拙的童女，要等待他的回来的时候，他的里面 焦急如同火烧。我也看到耶稣为了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在不多的几年里，你看保罗的那个时代他们还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在不多的几年里面，他们一个个急速的堕落，甚至耶稣连复问七次，凡有耳的都要听。你看到耶稣的心何等的焦急火热。我看到启示录最后一句话，耶稣说我必快来，看到耶稣的心极其火热。我的心里明白，爱我们到死爱我们到底的耶稣，他一心都在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按时结出一个果子来。好，现在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两个，第一个是讲了圣洁的问题，洁净的问题，第二个讲了结果子的问题，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关于圣殿的问题，就是关于与神同行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讲重建圣殿，讲说神将他的殿建造在我们里面，我讲到这是第三圣殿，我不知道人们有没有这么讲过，我好像还是比较少听到，但是我灵里面就感到这是第三圣殿。当然以后这个千禧年还会有建造圣殿，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今天能够领受的，现在神将他的殿建造我们里面，我称为他是第三圣殿。我们讲了生命中洁净，讲了结果子，最后我要讲与主同行。如果一个人要与主同行，那首先要与主同行啊，不同行怎么同行呢？所以耶稣曾经叹息以色列百姓与他不同行啊，他说我向你们吹笛啊，你们不跳舞啊，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啊，我哭你们也哭嘛，我吹笛你们跳舞嘛，那就同行了嘛。但是不是这样，但是上帝怎么挑战我们呢？问题是我们做学生的不能大过先生，做仆人的不能大过主人，主人喝什么杯我们也要喝，主人走过的路我们要走，主人去洗别人的脚我们也要跟着去洗，主人背着十字架我们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主人爱神我们也要跟着他一起爱神。我想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让人认出我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要主对我说你是。那天早上我跟主灵修，也写了灵修笔记，我就跟主说，也发在群里面跟我说，重要的是不是别人说我是主的门徒，或者我自己说，而是主说你是。最近我在参加这个 T1 的学习，过去我觉得 T1 这个我们都是神学都所学过了，怎么还去学 T1 这个延伸字呢？这个不可能的嘛，好像你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再去学这个程度，好像其实不是。神让我谦卑的心，愿意跟弟兄姐妹再去走一遍。那一天呢，在二十课里面我看到了一个插图，很简单的，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9:30正好是我们教会敬拜的时候，一个是他说主日崇拜，另外说精彩足球赛。好，就是这两个，突然一个人一个脑袋分成两个脑袋了，好像我们属灵的精神分裂症，有两个思想在我们里面，突然出现两个面孔，一个面孔足球赛，一个面孔参加敬拜，多少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时候这样的挣扎其实常常在我们里面的，光是这个图案的本身就给我引起很多的深思。如果我真的认同耶稣是我里面的主，真的这个殿建造在我的里面，我能够与主同行吗？神在上帝的这个经文，他的这个因着他幔子都裂开了，让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礼拜天是我们归给神的，是纪念他复活的日子，我一定跟主同行吗？还是我另走一条路？每一天都是如此，这是很真实的。讲到与主同行，那我们就要与主同行的路上，就不要害怕难看别人难看的脸色。你真的你要跟主，我可以告诉你啊，很多人会以为你怪啊。我那天早晨灵修读到诗篇71篇，诗人说许多人以我为怪，哇，还以基督徒为怪，但你是我的坚固的避难所。人会因我们与主同行而被看为怪，一定吗？现在你想想看吧，疫情肆虐，如果你在同学网上要讲说什么耶稣，已经被人指着骂，对不对？耶稣当年也一样被自己家乡拿撒勒人所厌弃啊。他在离世的时候也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以后你们会因他的名被世人所恨恶。很简单，我上次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2年前这个春节这个联欢会的时候，我因着这个教会的广告，我就放在这个应城文化网上 啊，都是文化人嘛，有300多个，有人也把我拉进去了，那我多少我觉得自己也是个文化人就进去了。那天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在外面这个过年没有年味啊，这个要过年味就是回家了。那我接着回家就讲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家，在家里那个年味是永远不会过去的。我就很隐藏的就这么讲了几句这个话，这个结果好了，当我回家的时候，这个群主就跟我讲，你违反群规，在群里面传宗教，把我还跟他讲了，我说牧师，我说在这个群里有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多的人在帮助的这个那个，但是他还跟我讲你违反群规了。好了，那我跟他打了招呼以后，我想大概他比较开恩嘛，明天还会有什么。经过早晨最后通牒，晚上不到十二点还多少，给我发了一个，我已经以群主的名把你踢出这个群了，就这样讲了。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像保罗一样因着你的信为着会被世界上称为看为世界的渣滓，万物的这个世上的污秽，但是今天你只要在亲人朋友中持守你的信仰，你就会被别人看为异类。今天你只要在你的同学群里提到耶稣的名，你可能会被人笑为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要与主同行，你就不要害怕别人难看的脸。所以我那天早晨我在灵修中我对主说，主啊，让我不要以人以为我怪而怪，而是要以人不再以我怪而怪。如果人都不觉得我一怪，那个时候上帝可能算我怪了。所以我们要听耶稣的话，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其实真正的跟主同行的路其实是最轻省的，因为主跟我们说他的轭是轻省的啊，他的担子是轻省，他的轭是容易的。我在想说，那天早晨我也跟主说，我说主啊，我明白了，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就是我们上了耶稣的车还挑着自己的担子，是不是这样？很傻的。 OK， 你有人看到吗？一个老乡进城去，别人叫他搭车，他上去了，结果到了城里他傻掉了，他的担子还在肩上的，拉着手还那个。我们在耶稣的上面是不是会这样？与主同行，我们还要想到能否与主一起去勉强人进入他的屋子，对吧？吃喝他的宴席。我在这段经文中特别想到耶稣讲的话，虽然门徒已经2次出去叫不到人，神说你还要出去，因为里面还有空位，你们要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如果跟耶稣同行会怎样？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呢，我稍微跟弟兄姐妹跟你们，我每一个跟组长讲，今天我抓紧机会跟你们讲说教会的未来的意向，很简单的，为什么今天你们会在南区建立一个教会呢？3年了，神将一个图案放在我的里面，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是蛮受神50年了， OK， 但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围墙里面，神让我们外展。怎么外展呢？我在主面前领受一个意向非常清楚，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这件事怎么做呢？外展祠堂。好，现在你看到吗？东边啊，西边有一个堂，离开半小时30个家庭出去了啊，有5个小组在那里。南边这个像你们半小时你们开始，虽然现在人少，慢慢神会祝福你们，慢慢社区里的人会进来，慢慢我们传着福音，神就祝福又很大。现在你们可能是3个小组，未来可能有更多。 OK， 好，这是一个未来的3年里面，这个非学士我们的东面一定是有一个教会，现在是第一个小组，以后等到有第3个小组，我牧师会加入在里面，就像当年去开拓这个西边的教会一样，我会一家一家的去走。我们教会有非学士的同工大概有30家这个弟兄姐妹，我会一家一家，如果里面有5家人家愿意出来，在未来职场里面有那个，我们就得了三个小组出来就建立教会。好，未来的5年里面，现在从116街往北，对吧？现在我住在136街，这个2街比我还这个北面一点，这个146街。那以后151街、100几街，一直往那边。5年以后，你看很多的华人会住到这边来。要不要再有个点？那这样的话，我们116在中间，东南西北，正北东正南，正西正东。都会有，一共有5个堂会，每个堂会有10个组，平均10个组 每一个组都突破围墙进入到社区里面，你们会怎么样？那在未来的50个社区里面都会有我们50个小组，那这样的话半径20英里的我们辐射的范围，应城华人教会辐射的4个分堂一起加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所有的华人来到这边，他可以在半小时里面甚至20分钟里面去找到一个教会，可以在15分钟甚至10分钟里面找到一个小组。所以我一直在说，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116看作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应城华人教会应该是一张流动的深入各个社区的一个血脉，神要我们做这个，啊，所以感谢上帝啊，你们这群人都是元老你知道吗？有一天啊，你们是元老级的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步云要毕业了啊，感谢上帝，在你临走的之前你也当了一个元老啊，多少年以后你回来了以后，你看到南区的教会是不再一样了。 OK， 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是帮助我们一开始就那个学习教会建造，所以我看到你们人都不一样，你们已经当主人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与主同行，以欠债的心来传福音。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我无论做什么我已经都是欠人债的，所以因为是欠债的，他就从此有的他的脚步就没有停过，因为是欠债的他就无怨无悔啊，在养育在福音里的儿女。有一天你也是一样，你要生养啊弟兄姐妹啊，你要在福音里面生养儿女啊，不仅仅肉身的儿女，也要生养福音的儿女啊，对不对？要无怨无悔，因为是欠债，他会柔和谦卑。保罗传福音不高言大志，求神也帮助我，让我也不要高言大志，因为人高言大志就会把十字架的光芒给堵住了，人家不是看到耶稣，是看到你了，完蛋了。因为传福音是债，保罗面对攻击的时候，他会凡事忍耐，因为传福音的债。保罗顺服主的带领，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总要救一些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与主同行啊！那天早晨很有趣了，我就跟神祷告，那神啊，就让我效法保罗吧，为福音的缘故，让我就能够同得福音好处吧。哎，我祷告完了，结果我就去传福音，在网上就带了我的一个灵舍信了耶稣，他来到我们叫小组三个月，我们为他祷告其实很久了。 OK 啊，这样的话啊，这个神迹就发生在我们，就是因着这个疫情开始，竟然在网上就带了一个人信了耶稣啊，很感谢主啊。今天我就这个要结束到这边，我看到神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将他的殿建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我讲了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啊，第一个是洁净的问题，第二个是结果子的问题，第三个是如何与主同行的问题。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发出来就有亮光，也把我们的人心可以剖开，你知道我们里面的隐情，也知道我们里面对你的亏欠。愿主帮助我们，不是是躲避疫情，而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心来躲避这个病毒，让我们真的有这个心，能够把你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给我们里面健康的，能够抵挡所有属灵疫情的那个疫苗或者抗体。愿主帮助我们，你本身就有这个心，愿将你的殿再一次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圣殿是需要维修的，是需要重建的，就像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让你在我们的心中做王做主，执掌王权。愿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